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首先祝福大家心想事成，福慧增长。三圣菩提之学佛事宜，今天我们将延续上一集的题目，抓周是否合乎逻辑。那上一集我们有提到，为什么会有人有这个疑问呢？因为有些人他们认为抓周是一种迷信或是一种民俗活动，并不符合科学的。那其实抓周不仅合乎逻辑，也可以以佛法来解释。那上一集我们也介绍了什么是抓周，也提到抓周呢要合乎逻辑，必须要有一个前提，就是一定要有前世。那也提到只要是学佛法的人一定会相信有前世，但是怎么去证实有前世呢？就必须要了解三世因果。我们也为了要说明三世因果的体认呢，我们做了一个很简单的比喻，我们把今世当作高中，我们把前世呢比喻成国中，那把来世呢比喻成大学。上一集当中我们首先引用了画画、钢琴、技能、语文这些生活技能来谈论这个问题，那也说明了这些人为何在今世有画画、钢琴、技能、语文天分的原因。我们也引用了从帮助别人、从布施、持戒、忍辱这些善良的习惯、习性呢，来谈论这个问题，也说明了这些人为何在今世依旧会帮助别人，会布施、持戒、忍辱的行为，以及被称为有善根、心性不错的原因。我们也引用了从悭贪、嗔恚、杀、盗、淫这些不好的习性来谈这个问题，也说明了有些人为何在今世依旧会悭贪、嗔恚、杀、盗、淫的行为，以及被称为行为不佳、心性不好的原因。上一集当中我们也说明了古代抓周是有它的道理的，因为如果在前世喜欢拿刀拿枪的人，这一世他依旧会有这些习气。即使仅仅是刚满周岁的小孩子，还是会有想去拿刀拿枪的那个习气。所以古代抓周是有它的合理性的，只是很多人不知道真正的原因而已。所以我们这些习气呢 会从前世到这一世，也会从今世呢到未来世，除非我们受到很大的刺激或是另外一种欣喜，不然这个习气呢依然会在。所以由三世因果，我们可以了解古代抓周是有它的合理性的。我们上一集当中也提到，还有一个问题需厘清，就是这些习气呢到底存在哪里。因为我们上一集的比喻是由国中到高中，再由高中到大学，这些过程呢都是同一个五蕴身，但是不管从前世到这一世，或从今世到未来世呢，这都不是同一个五蕴身，必须有个根本因来支持这些习气种子。这些根本因呢绝对不是意识，因为意识在五味会断灭，也就是在无想定、灭尽定、免熟味、梦结味、证实味这些五味的时候呢，这些意识呢都是会断灭的。只有不生不灭、不垢不净的如来藏这个根本因才能支持这些习气。接下来我们继续这个问题。刚刚我们提到这些习气呢会从前世到这一世，又会从今世呢到未来世，除非我们受到很大很大的刺激或是另外一种欣喜，不然这个习气呢依然会在。比如说有些人他从小就喜欢跟人家打架，也喜欢跟人家斗狠，很明显的这些习气呢是从前世带过来的。就如同有个人在国中呢就喜欢斗狠，上了高中前呢假使因故失去了所有的记忆力，但是上了高中后呢他还是很喜欢斗狠。但是有什么因缘会让他改变这个斗狠的习性呢？例如他因为跟别人斗狠发生一些问题，他爸爸呢为了去救他，或者是为了要去保他，不幸被车子撞死，或者受了一个很大的伤害，这位小孩子可能因为这个打击而痛改前非，也就是说必须要碰到一些善缘才有可能再改变这些不好的习气。所以我们在每一次所欣喜的这些习气呢会存在如来藏中，也会在往后的每一世中呢预言而显现出来。善良的习气呢或清净的习气我们当然要保留，不好的习气或染污的习气呢我们就要把它去除。但是我们要怎么去去除跟改掉这些不好的习气跟染污呢？那就需要在某一个时刻有一个很大的特别的打击，或者是有个特别的因缘，这个因缘或者是在某一个过程里面呢出现了我们的贵人，他来叮咛我们，或者是刚好有一个因缘我们的贵人用生命来改变我们，或用一点点受伤来改变我们，或者我们的贵人用他广大的福德直接就摄受我们。所以我们在每一世人生的过程中呢都应该要跟很多人广结善缘，尤其要跟一些有正知正见的同修呢再结法缘，这样我们在往后呢要成佛的三圣菩提的旅程中呢就会走得比较顺畅。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前世的一些习气呢会带到这一世来，这一世的一些习气一样呢也会带到未来世去。所以我们每一生每一世一定要修行，才能够让如来藏的习气种子呢越来越清净。那什么是修行呢？修行其实就是修正我们的身口意行，也就是修正我们的身行口行跟意行。当我们这一生的身口意行 都很清净，如来藏中的习气种子也会逐渐清净。我们在未来世的身口意行自然就会清净。如来藏不仅含藏了习气种子，也含藏了善业、恶业、无记业的种子。有关善恶的意熟因及所造成的意熟果，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将留到往后的单元介绍。接下来我们回过头来探讨另外一个状况，比如说有个人在国中的时候他就很会跳舞，上了高中前假使因故失去了所有记忆，但是上了高中以后呢，他忘记他会跳舞，突然间有机会让他跳舞，他会不会跳得比别人好呢？会不会学得又比别人快呢？他还是会跳得比别人好，而且也一定会学得比别人快。同样情形，这个人如果在国中的时候他就很会唱歌，上了高中前假使因故呢失去所有的记忆，但是上了高中后呢忘记了他会唱歌，也忘记了他曾经学过唱歌。所以同样如果有机会让他唱歌，可能他一出生就会惊艳全场，我们就会觉得说这个小孩子呢非常有唱歌的天分。所以有些人他前世他就很会跳舞或唱歌，这一世呢他依旧很会跳舞也很会唱歌。所以有些人就会说这个人很有艺术的天分，这当然跟他的如来藏所含藏的种子有关。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某些人的时候会感觉特别亲切。大家回想一下，在我们这一生里面呢，一定有些人让我们看到以后会觉得这个人特别亲切。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们再回到前面的比喻，也就是把今世呢当作高中，把前世呢比喻成国中，来世呢比喻成大学。假使有两个人他们在国中的时候就是非常非常好的朋友，上了高中前呢假使因故两个人都同时失去记忆力，等他们上了高中以后呢，如果有机会让这两位朋友突然间碰在一起，他们会不会互相觉得面熟呢？答案一定是肯定的。其中一位可能还会说，我好像在哪里看过你哦。可是在高中这一段的时间里面呢，他们彼此间就是不曾碰面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某些人呢会特别觉得亲切，因为我们这一生中曾经看过他。那当然如果是这种情形当然是很正常的，没有什么好意外的。但是如果这一生中我们确定从来没有看过他，也就是说从我们懂事以来到现在都不曾见过他，比如说他生在美国，我们生在台湾，他第一次到台湾，我们也没有去过国外，之前永远不可能会碰面，但是当碰面的时候就觉得彼此特别特别亲切。这就跟上面一个例子是一样的。同样的情形，有时候我们看到某一个人我们会觉得特别讨厌，菩萨当然不应该有这样的作意这样的想法，但是有时候我们真的会碰到某一个人，而这个人真的有点特别没有我们的缘。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们再回到前面的比喻，如果在国中的时候某一个人就曾经常常欺负我们，常常求我们，常常让我们恨得牙痒痒的，上了高中前呢假使因故大家都同时失去记忆力，等大家上了高中以后呢，虽然我们忘记这件事情，但是当我们在碰到他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突然间会有很特别讨厌他的感觉。 如果我们在国中时对这个人恨意很深，而且欣喜很久，这种特别感讨厌的感觉呢就会更明显。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这一些问题我们就更清楚，一定要跟众生呢要广结善缘，不要结恶缘，因为这些种子呢都会储存在我们自身的第八世如来藏中，会在未来世中预言而显现。如果我们已经在高中的阶段了，我们应不应该再为了一次国中的考试考不好而难过呢？比如说我们现在是高中生，很有可能我们在国中的时候在某一次考试没考好，那几天心情就会特别特别难过。但是我们以高中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国中那个时候是很幼稚很傻。同样的道理呢，如果我们能够知道前世的一些事情，当我们知道我们在前世因为某一件事情没有做好而难过许久，甚至做了一些傻事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觉得我们前世怎么那么的幼稚啊，因为后来我们还不是到这一世来吗？所以我们在每一世里面的烦恼，尤其是会让我们不愉快的细节，其实都不是那么重要。所以修行呢，我们一定要眼光要放远，也就是一定要有长远心，因为我们绝对不是只有这一世。要成佛呢，要三大阿僧祇劫，要这么长的时间，如果我们每一生每一世呢都在计较，那我们走起来呢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痛苦。真正要行菩萨道呢，我们一定要累积很多很多的福德，因为我们福德越多，入门就越容易。菩萨的52个位阶呢，每一个位阶都需要福德资粮。另外我们福德如果越多，我们度人就会比较顺利，跟众生结善缘呢也比较容易，而且每一生每一世的修行也会比较顺利。当我们在每一生呢每一世修行都比较顺利的时候呢，我们在佛菩提道走来就不会觉得成佛的三大阿僧祇劫太远，也不会觉得它太久。如果我们现在觉得度日如年，那不要说三大阿僧祇劫，就连这一世都度得很难过，对不对啊？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度劫如年，度年如日，度日如秒，甚至以度劫如秒，那三大阿僧祇劫就会过得比较快。所以修行人呢一定要有长远心。从以上的分析我们知道，抓周事实上不仅合乎逻辑，也可以以佛法来解释，因为每一个有情的身上呢都有一个不生不灭不垢不净的如来藏这个根本因，去支持这些往事所欣喜的习气种子。但是也有一些抓周的规定呢是不符合逻辑跟佛法的。比如说呢，有些人说拿到金融卡就是代表这个小孩子以后要做金融业，拿到华鼠呢就代表他以后会去做资讯业，这类等等的。因为为什么这些是不合乎逻辑呢？因为在我们前世的时候都还没有金融卡跟华鼠这类的物品，所以这些不如理的抓周规定呢还需要再等几世以后呢才会适用。最后我们再回过头来探讨之前提到的，从一个阶段进入另外一个阶段的时候都会失去记忆，那真正以佛法来讲， 他是怎么失去记忆的呢？我们从这一世要到未来世的时候，中间呢会出现一个中阴身。中阴身也就是在我们这一世的五阴身跟未来世的五阴身的中间呢，会有一个五阴身，它就叫做中阴身，也就是中间的一个五阴身。五阴身呢，是代表它能有色、受、想、行、识，所以它还是有色，还是有色印。这个色印呢，仍然是由四大所成。这个四大从哪里来的呢？从我们这一世来的，但是只有一小部分，所以中阴身是非常微细的物质，依旧是八世祭祖。中阴身它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呢，它还是有一点呆滞。中阴身它又称为寻香，为什么叫寻香呢？因为它的食物就是香。中阴身最多只有七天的寿命，最多也只有七次的中阴身。每一次的中阴身呢，都会比上一次的中阴身差，所以比较好的情形是在第一次的中阴身的时候就去投胎。但是这时候的中阴身是如何去投胎的呢？一般凡夫众生死亡的时候，身根毁坏以后呢，前五世灭掉了，意识也灭掉了，第八世如来藏就会协同第七世莫那世一根呢去离开这个色身，渐渐的呢就成就中阴身。等这个中阴身祭祖以后呢，中阴身的诸根呢也会再次的现起。这时候的中阴身呢有报德的小神通，所以在于未来世有缘的父母迎合之时呢，就会起一念颠倒想，那随即呢就会由一根带着如来藏去入胎，成就觉罗卵，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受精卵。那未来有缘的父母呢，有可能是猪，有可能是马，有可能是牛，甚至于有可能是更不好的动物，或者是恶鬼道的众生，当然有可能再回来当人或往生为天人。当一根带着如来藏去入胎的时候呢，这个中阴身就消失掉了，意识这时候也跟着断灭了，所以这一期的记忆呢也跟着消失，新的一期的生死又开始。我们这一期的善恶无忌业种跟习气种子呢，都是由如来藏来支持，也跟着入胎，在未来世中呢会预言而显现。第六世意识呢是无法支持业种跟习气种子的，意识也会在每一期的生死的时候呢会跟着断灭，所以意识不管是细意识或者是极细意识都不可能到未来世去。同样的道理，过去世的意识不管是细意识或者极细意识也都不可能到这一世来，所以除非有人证得宿命通，否则一般人无法知道前世所发生的事情。所以意识无法贯通三世的。第七世呢莫那世一根呢，虽然可以贯通三世，但是依然无法去支持这些业种跟习气种子，所以只有第八世这个不生不灭不垢不净的如来藏根本因能贯通三世，也能支持这些业种及习气种子，才能够成就这个三世因果，也借由三世因果的贯的凝贯呢，才能够让抓周不仅合乎逻辑，也可以以佛法来解释。抓周是否合乎逻辑这个题目呢，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到这边，谢谢大家，也敬祝大家色身康泰，学法无碍， 阿弥陀佛。
达赖真面目，玩尽天下女人，白志伟等编著。本书为您揭开达赖喇嘛的真面目，举出具体证据证明达赖喇嘛鼓励喇嘛们修双身法，教导喇嘛如何长时间保持淫乐，独自可以快速了知藏传佛教的根本教义，内容精彩，不容错过，未满18岁者不得购阅。